从生活中说鸟故事，
从鸟故事看这世界。
大家好，我是佛斯特。
大家好，我是莉莉安。
欢迎来到
佛斯特说鸟故事。
Hello， 莉莉安。
Hello， 佛斯特。
下午好。
你好。
哎，最近在家里喝茶聊天看报，生活过得很惬意。
喝茶聊天追剧
哦，追
没有看报、
哦，
没有人在看
报
了。
现在没有看
报了
哈、哦。
对，
是是是。
嗯，但是我倒有一个很奇怪的发现呢，
什么发现？
想要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啊，嗯，都是被鸟叫声吵醒
啊，这个是很正常，
很正常吗？
这个就算在都会区都还是很容易有、
哦。哎、欸，但是我住十楼哎、欸，
嗯，然后
你觉得鸟叫声，鸟它会停在哪里来吵我呢？
啊，应该是阳台啊，前后阳台嘛。
哎、欸，没有，我那间房间没有阳台，我是觉得它是在冷气口，嗯、
冷气口。
冷气对他，我觉得他在我冷气附近，嗯，筑巢
哦，因为现在是春天嘛，哈、哦，那有可能会是麻雀啦、八哥啦这一类的，
麻雀、
八哥这一类的，
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鸟，但是对我总觉得是麻雀的声音，嗯，然后就
叽
叽
喳
喳吵个不停，五点多就开始了
啊。好，那我们就从麻雀来切入。
从麻雀去，
然后今天来跟大家
分享。我跟大家讲说，我跟我周围的人讲，甚至家人讲说，有麻雀在冷气旁边筑巢，他们都不相信哎、欸。
对，的确，
他们不相信他们麻雀会在冷气旁边筑巢。
虽然我们常常接到很多民众来寻求协助，
嗯
啊、那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并不了解，因为毕竟我们都会区这么大嘛，并不是每家家户户都有鸟来筑巢。
对呀、啊，
嗯。那我们就今天来跟大家介绍鸟巢，来跟大家介绍鸟巢这件事情。
好，
因为鸟巢千变万化，非常多样。
对，
那也顺便跟大家做一个新闻分享。就在我们刚前两天，我们刚过3月20号，
三月二十号怎么了？
三月二十号有一个叫世界麻雀日。
世界麻雀日，
对，麻雀日。
怎么会有这种日呢？
那这个麻雀日呢，是这个印度的环保团体，它叫自然永续协会，在2010年所发起的一个跨领域、跨洲际的保育行动。它把每年的320定为世界麻雀日。
哦，
对，
为什么要给麻雀一个日呢？
它要提醒国人他提醒这个人们来关注哈、哦，
嗯，
这个1980年代就开始发现麻雀数量骤减，
骤减，
对，你就可以发现好像印度也是有这样的状况，
嗯，
所以他们也会觉得说，他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麻雀哈、哦，好像已经慢慢的
减少了对，对，已经有人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了。那台湾，我最近也常常发现很多人跟我讨论麻雀这个问题，
对，我一直都在讲。
对，他说现在因为外来种强势八哥的侵扰嘛，
对，
甚至会跑到麻雀巢里面去欺负那个小鸟，把小鸟拖出
来、哦、真的啊，好残忍哦、嗯、
然后会跟麻雀抢食物
哦，
因为他们都一样会是杂食性，然后会跟在农田耕耘机后面也会去争食
哦。
然后
对对对，
我也采访到他会去家燕的燕巢去欺负家燕的小鸟，
所以可见八哥快要变成猛禽了吗？
嗯，也不是这样讲，也是说他
小猛禽
很优势嘛，
很优势，他的优势在哪里？
第一个数量多
哦，然后也蛮凶的，
很凶悍，
嗯，
然后也不怕人嘛，
嗯，
对不对？
对，
都市生活，然后
尤其是每一次骑摩托车在停红绿灯的时候，你就看到你前面有八哥鸟在那里散步了、
嗯、而且你现在如果你常常停红绿灯，你会看到它在灯管，
没错，它在那里筑巢，
对，它就在灯管里面钻进去。
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鸟窝，各式各类的鸟窝吗？我真的觉得小鸟它们很可爱，它们是一个很厉害的建筑师，
对，
它们很会做鸟窝、欸、
对，它们是大自然的建筑师啊，
很厉害，有各式各样的鸟的、嗯、
但是
鸟窝的造型，
但是不见得是每一种鸟都筑巢。我先讲一个大方向，我们看到的鸟巢有很多样，
对，
对不对？
有的
不是所
有
的鸟都
筑巢，
我们应该分区分水鸟、陆鸟两大类。
嗯，
水鸟群跟陆鸟群，那陆鸟群大部分在树上嘛，
对，
那水鸟族群也 有时候大部分也是在地面嘛，
对，
或是水边嘛，
对。
但是他们也是会根据他们的生活习惯习性不同去做不同环境的筑巢。
嗯，
那我们先讲，我们大家最常看到就是白头翁啊、绿袖眼啊、
嗯、
麻雀啊这种陆地型、陆栖型的。
对，
那你可以看他们的巢，大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碗弓状。
没错，碗弓状，
碗弓嘛，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但是它有些也很大。
还有的就是在树干啄个洞，然后树洞里啊，
这个就是最有代表性，就是五色鸟。
五色鸟，嗯、
五色鸟就啄洞。
对，
那但是你要知道，五色鸟还有一个名称
叫做
拟啄木。
哦，
它的行为其实是模拟什么？
啄木鸟
嘛，那啄木鸟不是也是个洞吗？
对，
其实，在树洞里面的，在台湾可见的就是五色鸟，平地、
嗯、
公园绿地可见。
嗯，
还有就是啄木鸟，台湾啄木鸟平地的就是小啄木，
小啄木。
然后山里面的有大刺啄木，
哦，
还有绿啄木，
哦，
这些是比较大型的啄木鸟、嗯，都是住洞的。
嗯，你有见过吗？
我见过，
哦，
见过。那其实还有一些是也是住洞的，
嗯，
那个在世界各地，像是热带雨林的，
嗯，
叫做犀鸟。
哦，犀鸟，
犀鸟
就
是
那个、
就
是、
头。嘴巴很大，
对，嘴巴很大，
头上有个头盔，
对对对，
那叫犀鸟嘛，
犀鸟，对，
对，这个是亚洲的，
嗯，
那在南美洲那个叫做 toucan 妥空，妥空 toucan
妥空，
那个叫大嘴鸟，
嗯，
它有个大嘴，
对，
一样，可是它就没有那个头盔了，
哦、
嗯、哦，那这种鸟就是住树洞的，
住树洞、啊，
对，那它很有趣，它是青鸟把自己封，母鸟把自己封在外面那个洞里面。它在里面产卵，母鸟在里面产卵，
下蛋，
然后它青鸟跟小鸟就被关在树洞里。
嗯，
哦，那个树洞应该是老树、大树，所以会有一些树洞。
嗯，
然后它们公鸟、母鸟就先把那个这个洞把它浮用泥巴浮起来，
封住，
但是不是完全封，它就留一个小洞、小口。
所以它的鸟蛋不是鸟爸鸟妈去孵出来的，
妈妈是妈孵的，母鸟孵的。
母鸟
公鸟负责外面找食物回来喂母鸟、
哦、
然后小鸟长大然后也喂小鸟
母子在里面被封住
对然后成小鸟长大了它才会把那个洞坡弄破然后再带小鸟出来这个是它很奇特的一个
真的很奇特耶它到底在为什么要这样
这就是一种防护机制啦
可是你知道吗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
嗯、
那个影片就是嗯，这个鸟呢它把它的那个巢啊鸟巢啊就像穿针引线一样这样穿过来穿过去穿过来、啊、穿过去
我懂了我懂了
然后做的像一个口袋型一样然后开了两个孔、嗯嗯、
好
一个孔呢就是他自己的家、
嗯、
里面有鸟蛋
是
然后另外一个真的孔呢就是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哦我们会以为那是他的门口
我懂
结果蛇呢就来了进出在里面盘旋一阵子之后找不到鸟蛋蛇就离开了我就觉得这个鸟巢真是盖得太好了真的是建筑师要给他颁奖
这个你要想到一件事就是你看到的是这个现象状况性、哦、
对
那他为什么会演化出这种行
为因
为
他要防止蛇来吃蛋、
这就是表示什么他跟蛇长期以来形成一个什么
嗯
这样子的一个竞争效应
对
蛇长期吃他们这一类鸟的鸟巢鸟蛋跟小鸟、嗯、
对
那这一类的小鸟就慢慢演化出欺敌策略
哦
它把巢盖成像是两层结构
没错
上层才是主要的
对
可是它这边的巢口把它弄得很垂下来
对
感觉一个盖子
对
那下面那个洞很大让蛇进去
没错
这是欺敌战术
哦、
这种欺敌战术在这种知巢鸟身上
哦，知巢鸟
对 不只是欺敌那个蛇它还有另外一种天敌叫做杜鹃鸟
哦，
杜鹃鸟会跑到它们的巢里去偷下蛋、
嗯、
那它们的杜鹃鸟这个杜鹃鸟就会它就帮忙带小孩
下错蛋
不是下错蛋它帮忙带小孩孵它嘛
对、啊、是啊
那杜鹃鸟有一个特色它的鸟蛋会比它们这些被寄生的就是他在那个鸟蛋群里面可能这个鸟蛋要孵三周、嗯、
对
他杜鹃鸟只要两周
嗯
提早出来
嗯
提早出来之后呢他就会把这些蛋踢掉
对
踢掉只剩他这一只
对呀、啊、
鸟爸爸鸟妈妈就只喂他
对
对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他们也发展出另外一套栖地策略，
嗯，
就是鸟蛋颜色不一样。
哦，
杜鹃鸟没有办法知道这一群鸟是什么颜色的蛋，
嗯，
那但是杜鹃鸟蛋就是固定那个颜色，
对。
那它下进去之后，那这群鸟的鸟蛋颜色可能跟它不一样，
没错。
鸟爸爸看到，鸟妈妈看到，就会把它蛋踢走。
哦，
就是另外一套策略。
哦，
对吧？这个就是在生物的竞争生活过程中所演化出的行为。
这样子啊？
对，所以他们这种知巢鸟，你可以看它的巢都不是往上开口。都是往下开口，
嗯，对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悬挂在树上嘛。
对， 对， 对，
非洲的和亚洲知巢鸟都是这样，嗯，这个就是长期演化出来说，它要比躲避敌人用。
可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耶，
嗯，
知巢的那个功力。
对，然后你看台湾大部分就是绿袖眼白，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知这种巢不是像碗状的那一种，
嗯，
一遇到风吹雨打。哇，那个是直接淋雨
啊，哦！你讲到直接淋雨，那台湾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叫做欧秋大卷尾。
怎么了？
它直接在电线上筑一个巢，它不是在树上。会哦，它也会在树上筑哦。可是欧秋大卷尾的巢很裸露，一般鸟巢是不是很隐秘？
对，
有没有？
嗯，
很多都是隐秘型，躲在树缝里面。
是，
那真的不怕人，就是真的不怕人的鸟筑的巢。像是那个八哥啊，躲到缝缝里面啊，嗯，
对，他就在红绿灯底下。
树雀啊，喜鹊啊，嗯，喜鹊，树雀你还找不到哦。
嗯，
树雀的巢很大啊，然后就在电线杆、电线电塔上，或者是大树顶端，你就看得到，
嗯嗯，
黑领亮鸟啊这样。然后他们这种巢，他们就是大卷尾。我就是曾经为了去找他，我去年就拍到了一个，在电线上筑巢的大卷尾，
嗯，
然后我就发掘很多，收集很多资料，他们就有人在土城啊、内湖啦，啊，在哪里啊，他们就po到 FB 说，你看就在马路中间，他停着停车，然后他的前方的电线上就有一个大卷尾的巢，
哦，
因为他们已经适应都市生活了。
那你要这样子讲，我告诉你，有一个更夸张的鸟。
什么鸟？
它叫做随便揪。我曾经看过一张照片，它在人家的拖把上面筑巢，欸，对不对？
那个就是鸠哥，都市鸠哥的一个通称昵称，
随便揪。
我们现在给它名称叫随便揪。那随便揪
好，请你告诉我们大家它的正确名称。
没有没有没有，它不是一种，
它不是一种，
它不是一种，
它就是一个种族。
他们都叫把这些鸠哥都叫随便鸠，因为它很随便
啊。对，
金背鸠、朱颈鸠、红鸠，他们都会叫随便鸠，因为它，
哦，
它会在你们我们家的住家阳台的花盆，
嗯，花盆，
或者是你的种的树，
嗯，
或者是你就是你刚刚讲的拖把，
对，
它甚至还有案例是在它的机车前面的置物架，一个塑胶置物的架里面，
对对对对对，
它就在里面筑巢。
哇，真的好随便，
啊，然后那个主人就是今天骑出去回来，他还是又回来了。
哦，
然后他就说对不起啊，我要去办个事，他就骑走，然后又回来了。那鸟还是会回来哦，
真的太夸张了。
他有的会在那个汽车挡风，汽车前面那个雨刷，
雨刷，
雨刷那个角角也在那边下蛋，
真的啊，
也在那边筑一个小巢。
哦，
啊，对。所以就为什么会叫随便鸠，就觉得它实在是太随便，
太随便，
什
么地方都可以，
太亲和力太强，它，
哦，
不太怕人，这个是城市鸟的特色
哦。
野外鸟不会这样，
对，野外鸟很，
没有这种，
很容易受到惊吓，马上就飞走。
你现在讲的巢还有几种特色的巢，就是我们芦苇虫的，
芦苇虫，对，
芦苇虫有没有，嗯，很多芦苇虫里面很多芦苇里面生活的鸟类，
对，
我们台湾有一种叫布袋鸟。布袋，因为它的鸟巢就是一个布袋
哦，
它筑成像一个长长的，不像就像一个鸟巢就是这样子短短像个碗嘛，它不是，
嗯，
你就把它想象把它拉长拉长拉长，延伸延伸，
嗯，
延伸，它也会哦，它就算台湾的知巢鸟了
哦，
它的巢很漂亮，它长长的像一个布袋一样，那它的鸟蛋就在最底下。
哎，那我有一个疑问了，像我们说的那个白鹭鸶啊，它到底有没有鸟窝啊？
啊，你没看过白鹭鸶的巢？
没有，因为我每次常常一经过就看到一棵树两棵树树上停满了白鹭鸶，
嗯，
那我心里就在想白鹭鸶就是一直站在那里吗，
嗯，
然后他们都没有坐在鸟巢里吗，嗯，
那可见你没有看过很多这方面的 FB 或者是 鸟类赖群组，
啊，当然
现在繁殖季到了应该会有人拍最有名的几个点啊，你真的没看过，那 今年好好带你去看一下大安森林公园。
哦，这样啊，
台北市
啊，
还有一个对，就这么近，还有一个平林，
平林，
很有名，就在它一个桥边，在茶叶博物馆旁，一个叫露丝公寓。
哦，
它露丝鸟哦，
对，
白露丝这一类，大白露、小白露、夜露、这一类的鸟，都是在树上筑巢。
树上，
它不是在，你看
我都看它站在树上啊。
你看它平常在地面觅食，河边觅食，
嗯，
可是夜栖在树上。
对，
繁殖在树上，而且是树顶、树冠层。
对对对，
然后它就会把树枝筑在树冠层上，哦，你就会看得到桥。所以你没看过，哎，不要紧，今年就特地带你去大安森林看，你就知道有小白鹿、有黄头鹿、有夜鹿，
哦，
都有很多，很吵杂，
真的，
他们都是集体营巢，
尤其是现在繁殖季的时候，
哎，集体营巢，所以很多。
好，改天去大安森林公园逛一逛，
你就有感觉了。
好
啊，哦，这就是他们的特色啊，嗯哦。那刚刚讲的布袋鸟呢，他们的巢是这样长长的下来，
嗯，
那就是它的演化特色
哦，
因为就是要防止敌人去吃它的小鸟
蛋。没错没错，防止敌人。
你看这个巢就很，它就挂钩在这样子，足足足把它悬挂在芦苇上，
嗯，
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啊，有时候看那个影片，看鸟类在筑巢的那个影片，这样子像缝衣服缝来缝去，穿来穿去，真的很疗愈耶。
这就是他们鸟类厉害的地方，
真的很厉害。
你刚刚又讲到一个关键字了，
什么关键字？
缝，缝衣服的缝。
对，
香港华南，中国大陆华南地区，
嗯，
因为我在香港有看过这种鸟，嗯，它就叫做缝夜莺。
缝
夜莺，莺莺莺燕的莺，这种小鸟，莺科的鸟，它的名字叫缝夜莺，嗯，所以它名它是怎么样？缝叶子。它真的就是缝叶子，穿针引线把叶子缝起来变成它的巢。
所以缝叶莺的叶是叶
树叶
的叶，
树叶缝树
叶，哦，
缝叶莺啊，有这种鸟，
嗯，
很可爱。
所以它是把叶子用叶子把它自己包起来的意思，
不是把自己，是它把叶子缝成一个鸟巢。
真的啊，
用叶子把它缝起来变成可以。
那我等一下要来找找这个影片，
可以 找一下缝叶莺。
哇，一定很疗愈
哦，很有趣的鸟。
嗯，真的好有趣啊。
所以说其实光是讲鸟巢，哦，其实要讲台湾可能就讲不完。
那有没有，
但你要讲全世界也更多，
有没有就是，
还有，来我现在补充
啊，
你不是前几天讲说你晚上被一个鸟吵了睡不着？
对啊。
什么鸟？
夜莺吧。
夜莺，对不 对？
现
在开始叫了嘛，嘴，
对，
嘴，那晚上听很大声，
哦，半夜吵死了。
对，那你知道夜莺下蛋下在哪里？
我不知道啊，
它有可能就下在你们家屋顶。
我们的屋顶吗？
对，你们的屋顶，我们这边的大楼，比如说旧公寓啊，
那我们等
一
下要不要上屋顶去找一找？
是还太早。
为什么？
蛋还没开始下，
这样子，啊，
有可能，因为它才开始繁殖，
所以有可能在筑巢了吧？
它不筑巢，所以我要跟你讲，
等一下，
不筑巢，
它不筑巢，它就下蛋下在屋顶上这样子，
没错，
裸露的。
所以我要跟你讲嘛，有些鸟筑很多巢，
嗯，
我们都误以为很多鸟都筑巢，
对，
可是有些鸟就是不筑巢，
它就直接下了，
直接下蛋。那他们这种鸟呢，因为它是适应都市化了，你要想在野外，它下在哪里？下在河床、高滩地的砾石滩，很多石头，所以它的蛋跟石头的斑驳颜色很像，
哦，
它的蛋上是就有。
就是保护色，
保护色，所以它就很像不筑巢，
嗯，
它就直接可能一个浅凹就把蛋挖挖下蛋里面，
哦。
那这种鸟在水鸟比较多，
哦，
我们这个北部这边有一个那个蛙子尾啊，台北港啊，那个沙滩，
嗯，
就有一种鸟叫东方环颈鸻，
嗯，我知道
这个呢，这类的鸟就在沙滩上下蛋。
沙滩上啊，
然后它就
很容易被踩到吧？
不太会，其实因为沙滩很大。然后呢，他看到你走过来，他会表现出一个动作叫拟伤行为。
什么？
模拟受伤。
模，
你就会发现说，你接近他的巢，你接近他的巢位，或者小鸟在旁边，
是
还有蛋或者小鸟，
嗯，
他就会故意在你面前晃来晃去。那你就会看到哦，有鸟哎，
嗯，
然后他就会表现出一副受伤的样子，
就走路一
拐
一拐
走一拐，然后翅膀这样子，
真的假的？
绕起来安呢，这样绕一边翅膀，啊，
真的，
啊，就这样子，然后表现还叫，还叫给你听，叽叽叽这样叫，
这个叫，
那你就被他吸引了，
对对对，
那你就会追他，
这叫声东击西哦，
答对了，他就把你引开了，
对，因为你刚刚靠近他的鸟巢了，
他就把你引开了，
嗯，
他就用这种方式把你引开，因为巢就在附近，
哦，好可爱哦，
哎，他们这种鸟都是不筑巢，就直接下蛋的， 那它的蛋的颜色就跟环境很像。
嗯，
啊，所以他们这个鸟类啊，世界里面巢的样子是千奇百怪，各种制造方式都有。
真的耶，对
对。那还有就是比较特殊的是，有的是在岩石峭壁的环境，
岩石峭壁
像是最近开始要繁殖，就是游隼。
哦，游
隼在我们的
很厉害的猛禽，
很厉害的猛禽，东北角还有一种游隼，他们现在一开始进入繁殖期，他们的筑巢位置就在悬崖峭壁的岩缝。
哦，
在岩缝，
这样子你想要偷它的蛋也偷不到。
像你可以看到鱼鹰，你可以看影片鱼鹰啊，美国的白头海雕啊，那个巢都很大一个，嗯，
对，
树枝这样搭在那个大大的在海湖边，對對對對，海边很大，对不对？
对。
可是有的猛禽，哎，确实在森林里面很隐蔽，像我们的林雕、雄鹰、大冠鸠、凤头苍蝇都是森林性，你要找，哎，要花一段时间，
嗯，
不是找不到，但是要花时间。
嗯，
可是你看他们的巢就在岩石峭壁。所以你看，
哦，
每个人用的什么技巧都不一样，
对，但是个个都是高手，
对，都是高手，
嗯，
对，而且巢的形状也是千奇百怪，
真的。然后，
那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有一个老师跟他的研究生，最近这几年吧，做了一篇论文，就是研究鸟巢，
哦，
全世界鸟巢，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写篇论文，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哦，
然后这篇，是写的还不错，
嗯
嗯，真的好像在国际发表了，也得到不少的风好评。
哦，
他研究鸟巢的跟鸟类的演化历史。
哦
哦，
对，真的蛮值得去探讨的。
对，是这样子。
特别感谢由锦泽创意及大浪剧赞助播出。我们下周五空中再会喽，拜
拜。
拜
拜。